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安全情报机构称，反犹太主义是头号安全问题。澳国防部对三艘中国军舰展开追踪。普京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大量稀土矿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CO 负责人表示，反犹太主义首次成为该机构的头号安全关切。在参议院委员会上， ACO 总干事麦克·伯吉斯表示，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后，反犹太仇恨事件有所增加。在回应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的提问时，伯吉斯表示，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数量使其成为该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
In terms of threats to life, it's my agency's number
one priority. 伯吉斯说，在生命安全威胁方面，这是我所在机构的首要任务，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了大量的相关事件的发生。帕特森说，哇，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成为 ACO 的头号关切？伯吉斯说，我认为我们在历史上从未这样做过，至少在我担任总干事的六年间没有。澳大利亚国防部称，正在追踪周二再次进入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的三艘中国军舰。这三艘军舰于上周五在澳大利亚以东的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时，对国际航班造成了干扰。国防部在周二晚间发表声明称，在塔州以东约300公里处对这些船只进行了跟踪。航空官员透露，他们是在接到维珍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关于异常活动的通知后，首次得知这次实弹演习的。联邦政府提出的一项新提案可能会让移动电话信号不稳定的情况成为历史。该提案旨在为全国提供基本的连接服务。如果再次当选，工党承诺将其普遍服务义务扩展到移动电话服务，引入低轨道卫星，使澳大利亚几乎任何地方都能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通信部长米歇尔·罗兰德表示，政府将把大部分责任交给电信公司。
The obligation will require Telstra, Optus,
这项义务将要求 Telstra, Optus 和 TPG 利用低地球轨道卫星等技术，向目前没有移动通信覆盖的地区提供移动短信和呼叫服务。这基本上意味着，无论您身在澳大利亚何处，只要您能看到天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移动信号覆盖。昆州原北地区因强降雨引发的疾病爆发已导致9人死亡。该地区的类鼻疽病例激增，这是一种与土壤有关的疾病，可通过接触受污染的土壤、水或空气传播。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内，该病在凯恩斯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翻倍。二月份，昆州北部破纪录的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目前灾后恢复工作正在进行。据报告，类鼻疽病例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糖尿病患者、慢性病患者或接受癌症治疗的人群中。周二，热带公共卫生服务主任杰奎琳·莫多克博士对媒体表示，病例数量令人担忧。
It absolutely is a record-breaking year. It certainly
这绝对是创纪录的一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病例数量高得惊人。类鼻疽的症状包括发热、肺炎、极度疲劳、呕吐、腹痛或胸部不适等。 默多克博士敦促昆州居民在做灾后清理工作时采取预防措施，穿靴子和长裤，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1965年自由出行活动的先锋人士近日在贡巴英吉尔受到表彰，同时新州各地也在继续举办60周年纪念活动。自由骑士是一群来自悉尼的大学生，他们乘坐巴士穿越偏远城镇，以揭露州内的不公正现象和种族隔离制度。对于鲍拉维尔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次了解这一运动的机会，而其他人则借此回忆澳大利亚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鲍拉维尔居民马丁·巴兰加里长者表示，自由出行发生的时期，他的族人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进入城镇。当时的白人对这场运动非常愤怒，在这个镇上，我们必须在晚上6点前离开，这就是我们当时所受到的待遇。我们被视为世上的污秽之物，但当时就是如此。威尼斯双年展澳大利亚代表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合同被取消之后，澳大利亚创意协会的两名高层官员拒绝因此而辞职。昨天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该机构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科莱特和董事会主席罗伯特·摩根接受了绿党议员的严厉质询。科莱特承认，尽管相关艺术家已在一周多前被撤换，但与该项目有关的合同直到昨天才被正式取消，因为澳大利亚创意协会一直在等待法律意见。这一决定在澳大利亚艺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官员们也承认澳大利亚可能因此在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缺席。艺术家哈利德·萨布萨比和策展人迈克尔·达戈斯蒂诺之所以被撤换，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作品涉及前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以及911事件的相关图像。悉尼最大的美食盛会之一，斋月期间的拉肯巴之夜将于下月正式开幕。该活动在伊斯兰教斋月期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并在去年经市议会一致投票通过之后，将原名拉肯巴斋月之夜更改为拉肯巴之夜。近年来，随着这一节日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居民对交通拥堵、停车问题和噪音提出了投诉。此外，一些穆斯林领袖也对其日益商业化、基于伊斯兰传统的脱节表示担忧。然而，许多当地居民依然大力支持这一活动。一位前摊主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自20年前活动创办以来一直参与其中，并认为其受欢迎程度对穆斯林社区是一件好事。来自各地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文化来到这里，了解我们的文化，所以无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没有关系。或许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工作方式不同，背景不同，但这正是这个节日的意义所在，让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解我们文化的运作方式。因此，这个节日是面向所有人的。2024年拉肯巴之夜将于2月27日至3月30日举行。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愿意向美国提供大量稀土矿物储备，包括从俄罗斯占领下的乌克兰领土上提供。这一提议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动乌克兰以矿产资源换取美国支持之后提出的。乌克兰官员称，这一交易正在敲定之中。 普京表示，他愿意向美国和其他外国伙伴提供资源，包括在他所说的俄罗斯引号新领土上采矿。特朗普说，他认为美国有权获得乌克兰的矿产作为回报。
The United States has given $350 billion.
美国已经提供了3500亿美元，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愚蠢无能的总统和政府，但这里的情况更糟。欧洲以贷款的形式提供了资金，他们把钱拿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希望他们能为我们投入的所有资金给我们一些回报。以色列的推土机摧毁了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杰宁难民营的大片土地，在此之前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在加沙战争持续15个月并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采取了这一行动。据估计，至少有4万名居民逃离了杰宁和邻近的难民营。杰宁市政府发言人说，至少有12辆推土机正在拆除难民营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军队工程队似乎在为长期占领该地区做准备。纳兹米·特克曼被迫离开了杰宁难民营的家中。现在我住在这里，等待返回杰宁难民营。在我们返回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协会里。每天我们都试图返回，希望能进入，但他们阻止我们。他们设立了检查站，派驻了坦克和士兵，甚至还有无人机在人们头顶上飞行，根本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营地。神保佑，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God willing, we will return soon.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弹劾案的最后听证会上为宣布戒严而道歉。在最后的陈述中，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要求驳回对他的弹劾，认为反对党的行动使得宣布戒严成为必要。尹锡悦在结案陈词中表示，他从未打算宣布全面戒严，而是想警告反对党或将滥用职权。巨大的反对党和煽动叛乱的势力正在误导韩国人民，滥用他们从过去戒严经历中的创伤。然而12月3日的戒严令与以往戒严令先例完全不同，其目的不是用武力压迫韩国人民，而是以戒严令的形式向公众发出呼吁。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已失踪过去10年，近日新的搜寻行动正式启动。这架波音777客机于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机上共有239人，包括7名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此次搜寻由海洋探索公司 Ocean Infinity 负责。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关于搜寻工作将持续多久的细节还有待协商。他说，失联乘客的家属和航空业都在寻找答案。
We do not want to assume anything right now.
我们不想做任何假设。Ocean Infinity 是一家专业公司，我相信他们会尽最大努力进行搜寻。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这次搜寻能够取得积极成果，找到飞机。希望这不仅能为家属带来答案，也能为整个航空业提供解答，因为这是航空史上的最大谜团。
It's the biggest mystery in the history of aviation.
再来关注欧洲唱歌大赛。歌手 Gojo 被正式宣布为澳大利亚第69届欧洲唱歌大赛的参赛代表。我们的新晋超级明星即将震撼登场，流行音乐新星 Gojo 将代表澳大利亚登上欧洲歌唱大赛的舞台。Gojo 是29岁的马蒂·赞伯托的个人音乐项目，他在西澳洲西南部长大，目前居住在悉尼。Gojo 因其病毒式传播的视频而广受关注，累计在多个平台上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并曾在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巡演。去年，瑞士歌手 Nemo 凭借歌曲 The Code 在瑞典马尔默夺冠，使瑞士获得本届大赛的主办权。今年大赛将在瑞士巴塞尔的圣雅各布体育馆举行，届时将有37个国家参与两场半决赛及决赛的角逐。 欧洲歌唱大赛将于5月13日至17日举行，并将在 SBS 及 SBS On Demand 同步播出。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关注澳式足球联赛。埃森登队在吉朗队的主场体育场以21分的优势战胜对手，在季前赛的最后一战中展现了他们令人期待的未来。首轮选秀新秀伊萨克·卡科、内特·卡迪和伊利亚·查塔斯成为团队取胜的关键力量。卡科踢进四个球，卡迪贡献三球，而查塔斯在中场抢下十次出清。此外，埃森登队展现出更强的防守意识，这是他们若想打破季后赛荒必须提升的关键环节。在昨晚以104比83战胜吉朗队的比赛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支球队将在下周前往黄金海岸迎战3月8日的首轮比赛，而吉朗队的首战将在3月6日举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34 美元、1.10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00元人民币、4.930港币、20.794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4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3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1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9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